我们在洛杉矶，因为有一对夫妻哦，他们从台湾来哦，那他们把房子卖掉，啊，就把十分之一就奉献给我们哈，3万块美金哈。那我们因为是租人家的地方哈，在洛杉矶有华人教会有很多哈，好像是100多个，所以你连要去租美国教会都很客满，连要租下午的聚会都那么不容易。而你租了人家的地方呢，你租两次就只有那两个时段可以用，其他时间你不能用，好，就几小时限制在那，很不方便。在我们这样的追求，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地方是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去那祷告追求敬拜的。好，在我们新竹的教会都是让弟兄姊妹常常渴慕的给你钥匙，你自己常常可以来教会祷告追求的。那所以因为有这3万块啊，那我们就仰望主，是不是要买个地方？好，这样，因为洛杉矶的房价真的跌，这样啊，跌得很厉害。那我们只是本来是想说，是不是买个弟兄之家或者姊妹之家，然后在客厅聚会这样哈。可是呢，后来人家就说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因为主给我的应许，就是主就是带我们去那，所以主就保守。以后我们去任何地方，你如果要买做长远居那个聚会，不能买一个住家这样。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，我们就祷告主，倘若是主的旨意，就求主带领。就有一天有一个姊妹，别教会的一个姊妹很爱主的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说有一个快餐店要拍卖，哈、哦，问我要不要来看看哈、哦。那就我们4个人就去看了。那个快餐店呢，它是这样，是前面一间快餐店，后面有2层楼哈、哦，然后在后面有20个停车位哈。哦，他们是3个人合伙要开快餐店呢，向银行拍卖，买26万9买来的哈，那就3个吵架了哈，就要卖25万8，好，这是很便宜，已经比银行的拍卖价还要便宜啊。我们看的是觉得蛮好的，我们4个人就在停车场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说主，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为我们预备的，求你就保守住，为我们保留住这个地方，这样哈。我们4个在那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主给我一个数字22万，呵呵，我都还不知道是不是主的旨意，里面就一个数字22万。所以我回去呢，就请同工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哈。啊，礼拜六我就宣布请他们为这件事祷告，然后礼拜天我要讲到，没有心去管这件事。他礼拜一早上啊，我就跪在那里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块地真的是你要我们买的吗？好，我们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哈。常常是这样，你会发现那个祷告常常是神带动你祷告，祷告的话语印证也常常是主带领你的，不是自己，除非是你自己用头脑去想，那就另一回事。如果你常常祷告，主会引导你知道该怎么祷告。那我也很奇妙，我那时候就祷告说，主，你真的要我们买这块地吗？我不是说你真的要我们买这个房子吗？我说你真的要买这块地吗？如果是，求你给我话。就我那一天就照我的读经进入读，你知道那一天神给我什么话？耶利米书32章说，求你把这地买来，你买这地乃是合乎赎回之力。他说求你把这地买来，而且你买这块地是合乎赎回之力。这种赎回，那表示他必须本来是个教堂。我就想说，主，那必须他本来就是个教堂才叫赎回。好，那如果他真的是个教堂，本来就是个教堂，那就表示是你给我们的话。然后我们就去调市政府调查，就你知道他那个2层楼的一楼真的原来是个小教堂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印证。那第二个印证就是，我说主，那他必须是照着你给我的感动，22万卖给我们。好，因为25万8已经很便宜了哈，我说他必须是22万卖给我们。而我们教会只有20几个人哈，20-30个人哈，而且都是穷的，没有房子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，没有 credit 可以贷款的、啊。好、哦，那我说，而且主必须这个屋主哦，他愿意 ，owner 愿意贷款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跟他出价哈、哦。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agent 就他那个爱子的姊妹，他就说，我因为我感动22万，我就想给他出22万，他说。不，把杀价从20万开始杀，那20万也很危险，因为当时有东马店、有瓷砖店，还有那个有一个牙医都看上这一块地哈。那我也放手，我就觉得主啊，反正是你的旨意，你就保守住，不是你就让别人买去好了，因为我必须很清楚是神的旨意，我的主不会赐下钱来的。 我也不敢背这个担子的。那结果呢，后来那个牙医哦，他说一知道是有教会在仰望哦，他说他不敢跟教会争了，除非教会不要哦，好，他才的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又跟 owner 讲说请他贷款给我们，结果 owner 呢他就给我们回电25,000，那他愿意贷款给我们，那贷款他就说要我们先付10万块，好，然后剩下的钱哈，8%利息借给我们。那个是个商业地，你跟银行贷款都要9%，所以私人贷款8%也便宜了。可是我们就跟他讲22万，他要我们剩下8%利息，而且一年要还完。那我们就跟他讲22万5%利息，2年还完啊，对。然后他就跟我们回电哈，就是22万他答应了哈，5%也答应了，可是要我们一年还完。那这个条件已经大家都觉得是很好的条件，哈，很好的条件，凭什么私人贷款5%贷款给你这样哈，就觉得很好。那我就跪下来在为这件事仰望主，就只是跟他讲不要利息借给我们。然后我们每个月给他还他10,000块，那我就跟我的同工讲，同工说啊，那么想都变雄厚，我们当然都希望不要最好了，不可能嘛，人家凭什么不要利息借给你哈？啊，他就这样，我说，可是我是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的感动，我还是要讲哈，因为凭我的脸皮，我是不好意思讲的。可是既然是主的，是祷告时候主给我的感动，我一定要顺服，所以我就跟那个 agent 讲。我有三个合伙人，有一个是很高拐的，就是意见很多的，那什么事都要三个都同意，不容易的。可是很奇妙，我那一天跟 agent 讲哈，那一天那个 agent 就碰到那个最高拐的，就最难缠的那一个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呢答应了，所以另外两个都答应了。那一切都一直在跟随主啊，就很高兴啊，哦，一件件真的都答应了，都成就了。可是我一回到理智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哪来的10万块啊？而且是25天内就要付10万呢。然后在想，我们那是去年的11月跟他 open escrow， 12月。13号要 close escrow， 所以10号要付完这个钱，然后那个代书在那个，然后我想，而且我们明年哪来每个月10,000块？我们现在的奉献收入就刚好房租而已啊，哪来每个月10,000啊？很大的数字。我头脑只是一这样想的时候，神就给我话说，你要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赐给你。主说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赐给你，好，那我就安心了，安心了呢，然后。越来越靠近要我们只有3万块哈，而且我们的弟兄姊妹再怎么奉献顶多就是3万一点。那然后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都是就是这样老弱不辱啊这样，然后到了11月底的时候，很靠近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工就找我，一个弟兄，他说，江姐，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，你看嘛，我们教会只有几个人，而赚钱的只有哪几个，你看都算得出来，而且都是低收入的哈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神的旨意哈。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就说他，我说弟兄，神的旨意不是用看的，如果用看的我就不敢来美国了，不是用看看有多少人，看赚钱几个，神的旨意是你要跟随的，你要听他的话，要跟随的，不是用看的。那我心里就很难过，我就想说，然后我的同工，我当初都是请他们一起仰望的啊，那他也不讲什么话啊，现在要付钱了，都已经再剩几天要付钱，跟我讲这种话，那我心里就很难过。就主就给我什么话，在历代志上28章，我们可以一起看，太奇妙。历代志上28章20节，从中间来说，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，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。 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主说，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啊，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耶和华殿的设工建造完毕。而且特别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因为你看，连我的同工都好像要丢弃我一样。主说，我不撇下你，不丢弃你。然后呢，到12月9号，礼拜四晚上聚会前，我就跟我的同工，跟那一位同工讲，他来聚会，我就跟他讲，感谢主耶，主现在已经给我们8万了耶。好，你知道我们 open escrow 的时候要先付1万，所以12月10号要再付9万。结果呢，到12月9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8万块了。我跟这弟兄讲，他一点都没有为这8万感谢主耶，他就说，那还有1万怎么办？明天早上就要付了，那还有1万怎么办？不可能嘛，更不可能有1万，就是这样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说这是神的事，你要相信神。我说这是神的事，你要相信神。我一直都在信心里说话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常常讲信心的话，这是真的哈。不是我已经知道1万怎么来的，因为事实上你知道吗，在美国周间聚会几乎都很少会有奉献，奉献几乎都是空的了，对不对？顶多有个20块钱。那天就是礼拜四聚会，然后呢，聚完会以后，大部分人都走光了，只剩少数几个人。我们的司库一打开奉献箱就叫出来，我好感动哦，我好感动，刚好1万耶，刚好1万耶。而且不是一个人奉献，你如果一个人奉献还不稀奇，那1万块是一笔4000块的现金，一张5000块的支票，还有一张1000块的支票，三个人的奉献。那个司库为什么那么感动？后来隔了2个礼拜以后，他跟我做见证，他是个姊妹，他说他来美国工作3年了，他只储蓄了1辆车跟3000块。那一天呢，就在聚会，大家都在安静的时候，完全安静的时候，他说圣灵很感动，那些1000块，他说他也可以给他抹杀掉。你知道圣灵对你说话不是说你要奉献1000块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个感动，1000块，那就看你要不要顺服。他说我也可以给他抹杀掉，所以我就顺服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天下午讲的，你宁可多顺服，顺服错了没有关系，而你顺服了，你才会知道这真的是圣灵的声音。所以那个姊妹就奉献了，就顺服了，1000块掉下去。所以她自己打开奉献箱的时候，她很感动，她就说：“哇，我真知道每一笔都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。”好，因为她自己是那样子的，而她也就更知道那真的就是圣灵的声音。如果她没有顺服奉献那1000块，总共就只有9000块，神的荣耀就没办法彰显。又没有办法赚钱。然后后来呢，又隔了几个礼拜，那个奉献5000块的那个姊妹，她也私底下跟我做见证。那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她就是礼拜四来这里追求，我们在讲内在生活，她来追求。那她礼拜她说她呢储蓄到11月底哦，她已经储蓄了差不多8-9千块。那她的房屋哦要整修需要1万块，那他正在盘算的时候，他12月底大概可以储蓄到1万块，他需要那个整修那个房子。那12月2号的时候，他说他要走路去开车的时候，他说圣灵感动了，他说好不好，你先为我的店奉献5000块，真的店荒了，先为我的店奉献5000块，这样，那他就顺服了。所以他12月9号就带着5000块的支票来放进去，所以每一笔奉献的数字，我后来他们一个一个刚好就有一个机会就跟我讲，先生，我才发现每一笔数字是神感动人的，就是那么奇妙，刚好1万块，也不是9700，也不是9800，就是刚好1万块。那我们那个8万块怎么来的啊？我不是那么短的几天里面有我们不是只有3万块吗？哈，3万出头，哪来那8万块？有一位弟兄哈，他是9月才开始来我们教会，10月呢就邀请他女朋友来， 那他跟他女朋友呢，两个就只是女朋友还不稳呐、啊，没有定下来，就以后会不会在一起都还不知道。好，后来果然他们没有在一起。可是那个女朋友呢，她来、啊，她也很不习惯我们的聚会啊，我们这样敬拜赞美，她不是这种背景，所以她很不习惯。她虽然很不习惯我们这样敬拜赞美啊，而且她很可能随时会离开的。可是她说，主两次给她数字，要她剩下10000块，你看多奇妙。而且后来那个弟兄他就说，其实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一个人。而那一位姊妹她说，我一生从来没有奉献过那么多钱。那这些他们私底下跟我讲，都是叫我的心得到激励，就是神实在让我知道这真的是他自己的工作数字。他两次感动那一个姊妹叫他奉献10000块，而正是在他还很不习惯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奉献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位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姊妹，那她呢，她2月就说要来看我们，看我了哈，来看看我们的教会。可是她一直没有空来，她就是忙，就是忙到12月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而且她只在我们当中停留1个多礼拜，而就在那时候，在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她说主也是告诉她，不要感动，要她奉献10000块。那这个姊妹呢？他就顺服了奉献。可是在那时候他的经济很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在台湾有买股票，结果呢有一些亲戚都把钱都请他帮他一起买哈，结果一买了呢，300万买下去呢就开始一直跌，一年被套牢跌到100万。所以那时候主要他奉献10000块美金对他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他顺服了。当他回去，才回台湾2天，就股票暴涨，从100万涨到400多万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也一直祷告求主要纪念每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每一笔奉献都是寡妇的2个小钱，都不是那个很有钱的人家投一点进来，都不是，大家都是很紧的情况底下的。所以我自己非常感动，那一些钱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我记得11月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很关心我，很好意，就说：“香姐，那个22万真的是很便宜的。可是呢，你知道我们要先 close escrow 是12月13号 close escrow， 可是今年的1月18号要举行听证会，才能够听证会。那听证会万一没过呢，你就不能当教堂了。那所以那个弟兄就说：香姐，这个我非常为你担心哈。”那你要是听证会没过，那你的招牌就被砸了，因为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啊，对不对？那万一听证会没过，就反正这些都假的了，好，就那我说，主一直有话下来，我就相信这是神的旨意，那你要相信。就果然，等那个听证会，我就是祷告说主。要让邻居都不要参加哈，因为不参加就表示没意见嘛。啊，结果我们去啊，没有一个邻居来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听证会就过了。后来呢，有一位别教会的长老哈，他们有2位弟兄，他们去看我们那个教会啊，他们一去看呢，他说哇，真的很奇妙。他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在洛杉矶很多很多年的。他说他们教会呢，几年来就一直认定最好的地点就是那个地点，就是在那个 North El Monte Pecoro 那个地方。他说他们就是一直觉得最好的，几年来就是认定最好地点。因为他们的教会有600个人，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他们啊。我的心很感动，我是完全不知地理位置的，洛杉矶这么大，我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我那时候仰望主，因为也有人希望我们到富勒顿啊，到哪里去建立教会啊，到Roland High 啊什么。也有人希望我们去 Long Beach 啊，去西往西，因为我们本来在 Montreal， 希望我们往西去。有人要我们往东，有人要我们往西。我就问主，你要我们往东还是往西？主就跟我讲，向右走，就是往东去。所以我只知道我就是要往东去， 那以至于我们我跟那个 agent 讲，就是说我们地点是要往东，所以只要有些地点虽然蛮不错，在西我都不考虑，就是这样顺服主。结果神给我们的那个地方，我心里很感动，就是说主，我全都不知，可是你全知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好，给我们的地点，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洛杉矶哈圣盖比尔那个地址一打开，我们教会就说了正中央，你把那个地图左右一折，就是那个正中央的地。那我就真的很感动，就在那个十号跟六零五号福音位一下去，两分钟、三分钟就。那后来呢，也有人来我们当中跟我们讲到说，主要怎么样的祝福这个教会，就说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就是安息年了、啊，休息一年。啊，这个传道人他有时候都禁止祷告30天这样子的、啊，那他就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啊，就他就说我们祷告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就说对不起，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，到现在还很强烈，我必须要说出来。他就说主要借着这个教会啊，就说主就给他看见，给他三句话，就说主的荣耀要大大的充满这个教会，要充满到满溢出去，让人的眼睛都看得见的地步。他说主要借着这个教会呢，喂饱许多饥饿的人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主的膏油要一直的膏抹这个教会。那他讲这些话，其实对我而言，我听了我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知道主就是要这样做，所以主那么迫切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两位姊妹哈，因为我们要建堂，他就离开了。这是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的哈，没有看过的。他就说他不要有负担哈，因为要建堂，他觉得大概要奉献钱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还是被圣灵充满的姊妹，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。我觉得这两位姊妹是很爱主的，为什么因为建堂他就这样离开了？我那时候很难过的时候，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主就给我好像看见，就是说那个教堂就是坐落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洛杉矶的这些基督徒啊，华人基督徒一看见那个教堂，他就会对主有信心。因为那个教堂，你一看见那个教堂，你就知道神是死无变有的神，是完全是因着你信心顺服神而主赐下死无变有。一年半，而且只有20几个人的教会，而且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，那完全不是我们做。而我自己也更明白主为什么说求你把这地买了，因为他的心迫切，他要有一个地点让一些渴慕的人可以这样来追求，也方便来追求。所以我实在感谢主，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说真的，我刚开始我都不好意思让台湾的弟兄姊妹们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怎么一年半就建堂了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可是真的不是我们做的，是神自己，他的心迫切，他有他的工作要做。所以那个传道人他发预言那三句话，我也更印证为什么主那么迫切求你把这地买来，因为他要有一个居所，一个见证，是让在北美的华人对主要有信心。因为我实在在我到好多州去服事，我发现在这里的中国人，也许是因为在异地他乡，常常比较不容易对主人一种那种很真实无伪的信心，常常在看环境，常常都在依赖看得见，可是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宝贝，人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你们在他里面得到一切丰盛，当然不懂得来依靠他，以至于过得贫穷。那我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地方，就是要向他的百姓做见证，以至于人家一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他是死无变有的神。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，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
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讲过，除了他以外，他要来，可是还有一个是盗贼会来，他要他的儿女们知道你们在地上有一个仇敌。这个仇敌呢，在保罗的书信也讲得很清楚， 他说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彼得也讲到，他说呢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启示录也有讲到，说魔鬼呢，在五旬节那天，魔鬼呢，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了，他就被摔到地上来了，他就气愤愤的来到这个地上呢，也是在那找寻找可吞吃的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盗贼，他来了是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偷窃你的时间。很可能就是这样，这里看一下电视，那你跟人家聊一聊聊天，你的时间就一直被偷窃掉，而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不要做糊涂人，要爱惜光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就你不要糊涂，你不要在那 kill time， kill time 就是 kill life， 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你的生命一直在被磨掉，在被杀掉。所以要留意，他一直在偷窃你的时间，就在你不知不觉里面，时间又过了，时间又过了，你那个可以装备你自己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。那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最好是两个在电话中一起祷告，不要一直聊聊聊就聊很长。我们谈了什么事以后，谈一晚好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那就不会浪费。把刚刚或者有时候有些事也不必讲那么详细，讲了差不多一点了，了解了，就在祷告中交通给对方，交通给神。还有呢，他要偷窃什么？偷窃你的平安。告诉你哦，某某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就气得不得了，你平安就被他偷走了。盗贼他是借着你的好朋友，借着一些别人来偷走你的平安的。所以有些事哦，你宁可就不知道还好一点，不见得需要都知道。有些人很好奇，那个好奇心是一个老自己，要去对付。如果你很好奇心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你要去对付自己的那个好奇心，使自己故意不去听，让你的好奇心去死掉。我们有一对有一个同工哦，他有一天去火车站，在台湾的火车站，他就想要买苹果回去给他太太吃，结果呢他就看见这里10个苹果100块，很便宜啊，就买了以后再走2-3步路，那11个100块，哇，就觉得很懊恼，应该来这里买的，怎么这样被骗？可他马上警醒，发现我不能因着一个苹果平安就被偷掉，所以他就开始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这10个苹果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有没有？对，有很多太太啊，去超级市场，然后发现，哎呀，怎么这个番茄比我买的便宜这么多？马上平安就被偷掉了。他留意，你的平安不是只值那么几块钱的，所以他留意，不止买菜，你去梦啊，买衣服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时候也许可能价钱差很多，你不要去上来。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，多可惜！开始一直想怎么样能够再把它弄回来。好，你很多，你平安被偷走，你的时间也被偷走，要留意。像我自己，我觉得主就让我明白，我的时间呢、比那个差2毛钱、5毛钱还重要。所以我现在，其实我很爱看那个，现在不敢看那个。就是那个 supermarket 的 T 来啊，现在正在 sale 哪些水果、哪些青菜，但我也不是故意看，我就吃饭时间呢、这样看一看，看到什么便宜的勾起来。可是后来我就让我发现说，其实我自己吃那么一点，就像它再贵一点，可是我花那些时间去看，我浪费掉很多时间。它便宜个2毛，可是那一把我可能要吃一星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就约束自己不去看，会有一个好奇心很想看，一看到便宜的总是很高兴。我们节省惯了，就是很喜欢买到便宜的啊，买到便宜是很高兴的。可是呢，我就约束自己不看。我现在住在 back house， 所以我收到那个就是送给那个 前屋，我说你们家四个人比较重要，我们因为两个分一份的这个东西，而都是我先去开信箱的，我先拿到，我就约束自己不看，拿去给他，你自己去看开来，哪样对你是更重要的？当然，一个家庭主妇，如果你家好几口，你是要看一看这个，因为加起来你可以省很多钱的，这也是理财之道，好，这也应该有这方面智慧的。还有呢，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呢，他们就发现他们楼下的夫妻啊，怎么就常常很快乐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说我们试试看，他们就免利息借给他们30万，借给那个楼下的那一对夫妻啊，结果呢，那一对夫妻呢，有了这30万以后就开始想，30万应该投资在这里，还是投资在那里，还是买这个，还是买那个，就他们开始烦恼起来了。哎，他们真的实验成功，发现这对夫妻再没有快乐。人家免利息30万借给你，反而偷走了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地上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有时候产业很多是很累的，你多一些产业，你头脑就好烦，要去想怎么治理这些产业。这个利息这样，如果放在那边，会不会赚的比这个稍微再多一点？可是风险又大，那哪边好？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需要留意，在圣经里面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他叫基督的平安，在哥罗西书，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，也就是没有什么是最大，基督的平安最大最重要。我们蒙召原是要来保持基督的平安，让平安王可以很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？像不是说只是被圣灵充满就好了，那是入门。可是入门了以后呢，你要知道怎么去保守不被偷掉你的丰盛，还有怎么去得着更丰盛，这就是很需要知道的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不要让盗贼偷掉，被一些意外之财一些什么去偷掉你的平安。还有有些人的平安呢，被别人偷掉，被别人什么呢？被别人绊倒了。你常常可以听到很多基督徒，哎呀，我就是被那个人绊倒，那你活该，你为什么要被人家绊倒？你为什么这么软弱要去被他绊倒呢？你不要倒就好了嘛，他是他嘛，你是你嘛。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我就问我自己，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吴勇长老啊是我们教会的牧者，那我很爱他，很敬爱他，那我心里就问自己，有一天如果吴勇长老不信主，我还信不信？那我就发现我还是要信，因为主对我是那么真实，他垂听了我那么多的祷告。那有过那一次以后，我真的一个很肯定的，就是我的神是我的神，他不只是吴勇长老的神，他是我的神。所以呢，我的信心并不建立在某一个传道人、某一个属灵人身上。所以你永远不要被人绊倒。我信主20几年，我从来没有被谁绊倒过。我即使听见了一些很惊人的消息，我也不会被绊倒，因为他是他嘛。人永远是软弱的，我不会对人那么崇拜的像偶像。只要偶像一有点破灭了，就把他打到地狱去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些崇拜史华格啊、金杯克的啊，然后一发现什么，哇，他就把他唾弃他。我不会这样，我知道连大卫都会软弱，就记在这圣经里面。所以我对人，我不会去崇拜人，我永远就是遵从神。我会敬爱人，可是我不会去崇拜人。所以盼望我们一生都不要讲我被谁绊倒，那是你活该。谁叫你要倒哈？所以你不要因着别人的错误、别人的软弱、别人的一时冲动、别人的失败，就夺走了你的平安，夺走你的信心。要保守自己的信心、你的平安。如果你日常生活懂得这样保守自己的心、操练，你会越来越警醒，留意你里面的平安。我很感谢主，从这样开始这样追求以后，我非常的留意要保守我里面的平安。有一次我在新竹，一个姊妹她住在中立，那礼拜天他们来聚会啊，然后她就说我们是下午聚会，她有事就说要借我的脚踏车去哪里，我就借她了。结果她聚完会就回中立去了，就把我包的钥匙也带去，没有还我。那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，礼拜一早上我需要去一个地方，我就算好时间几分钟会到那个地方，我就下楼去。 一掏腰包，发现没有钥匙，我就想起那个姊妹把我借走，我怎么办？我就站在那里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我真的就在教你们很实际的，就是这样在保持平安，因为很急啦，时间就到了，可是我就怎么样？我不敢着急啊，我不敢烦躁，我就站在那里。多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就这样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要带领我去，你要带领我去，因为我们新竹啊，很少有公车啦，而我要去那地方根本没公车可搭，还有也很少有计程车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叫计程车的，我就在那里，主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，你要带领我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就这样子，大概过了30几秒或者1分钟。一个7楼的一个家庭主妇刚好骑脚踏车载着他的孩子回来，就说：“请问你的脚踏车可不可以借我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他就借我进去。”就是这样，你要保持你里面的平安不被偷窃，比事情是不是解决了更为重要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子，一件事就哇怎么办呢、啊？赶快啊，赶快啊，就是急着想解决那件事，管他基督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你呼召来原是为此，保持基督的平安，那就是神的果，你不要一脚就把踢开了。所以特别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急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刚搬家，有一个地方破了要缝，根本忘了我的针在哪里，因为整个房间是乱的，刚搬进来，可是那没有那一个不行啊，我怎么我就先安静下来，说啊，我的找针不知道在哪里，说啊需要那个针的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永安子，安静一下。就忽然间就让我知道在哪里，果然在那个地方。你可以在生活很多事情上这样子去保持基督的平安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，不要被偷窃掉。你如果知道有一天，当你在那紧张、烦躁、忧虑、害怕的时候，那你就是把平安网赶出去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在灵界里的意义有多么重大，你就不敢随便的让那个平安被偷窃掉。你如果知道你的平安对神多么重要，因为他必须居住在一个平安的居所里。你们刚才就唱让我心成为你的殿呢，你居住的殿呢，你不只唱，你要去做，他只能居住在一个平安里面。所以我们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操练，像吴老牧师他自己常常这样操练，他早期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地方搭帐篷聚会，在那个德国啊，他们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搭帐篷传福音，然后搭帐篷聚会呢，有天一去发现帐篷被烧了，那晚上怎么聚会啊？他们在那挤，没有，他就在那吹口哨，吹口哨不会吹好，不知道怎么写，他就在那吹口哨，这样人家就说：“我老牧师啊，帐篷被烧了，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感谢主，那是神的事，那是神的事。感谢主，吴老牧师是这样，荣教师也是这样，他一个带一个，所以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。那我服侍主这14年多来，我真的感谢主，因为有这样的操练，带给我莫大的祝福。如果不是常常要操练保持平安，早就被压垮。”教会你常常就会接到一个电话，或者忽然间一个人来找你，前些日子一个人礼拜四忽然间我们一个弟兄来找我，下巴掉了，下巴掉下来，忽然间来找我，我晚上又要聚会，他讲到，然后他这样来找我，怎么办？你就是要这样保持平安，这是我的平安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你如果每一天很小心的要保持你的平安，你生活就会惊险，你就不会散漫，你就会你不会这样不知不觉一直被偷掉，偷掉，偷掉了那么多宝藏了都不知道。如果你懂得那么精心的保守，不被偷掉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。第二个，他讲到道德来，无非要杀害，到杀害。我去香港带特会，1992年去带特会，那你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。香港那一阵子有很多的小朋友跳楼自杀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担心1997的问题，小朋友跳楼，你信不信？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有自杀的念头过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报纸，有一个空中属灵的恶者，他在那要杀害，杀害，他借各样式就是要毁坏人的灵魂，要毁坏人的身体，所以他常常把那种自杀的念头放在人的里面。我们上个礼拜四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，被邪灵附了，那邪灵要他自杀，那你就知道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要杀害，要么叫你自杀，要么呢他就兴起那个杀害的灵邪灵来，在末世民工打民，各地就这样，那个凶杀的灵很强。现在报纸一打开，很多的暴动。前些日子 San Marino 一个高中生的毕业舞会在家里举行，就有人来都要参加，他们就没有让他们参加，就没多久他们就带着枪了，两个小朋友死掉。幕后的时代，那种杀害的邪灵特别的倾倒在这个世界。你看在报纸上一打开，台湾很多儿子为了财产杀父亲，因为为什么？父亲太有钱，有钱有乐有财很多，对吧？因为有钱人的儿女常常彼此不相爱，为什么？因为彼此在争到那个财产，所以这个贫穷人家常常有特别的恩典，他的儿女就是有钱人。所以不要为你的儿女积财宝，真的，你乃要让他积一个最大的财宝，就是神的同在，敬畏耶和华，爱主，那真的是最大的财宝，主自己会供应他一切。还有呢，神说恨人就是杀人，你会发现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许多的仇恨，仇恨也会带来凶杀，恨人常常就是杀人的开端，恨的想把他杀掉。还有呢，仇敌来常常要挑起人嫉妒的心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就想要毁掉一个人。前些日子那个那一周哪一个，就是一个很杰出的大陆来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，艾欧瓦哈，艾欧瓦就杀死那么多个人，他那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呢，只是因为嫉妒教授用了这个人的论文，是不是？还是派这个人要出去，可是却没有派他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杀了那么多人。那其实都背后被那个仇敌利用，被这个盗贼利用，这个空中所灵气的恶灵来利用。所以你要留意，当有那个仇恨的灵、嫉妒的灵进来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你不要接受那就是你自己，你很恨他，或你很嫉妒他，你要知道是仇敌把那个射进来的，你要拒绝，你要赞美主，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，去为对方祝福，为你所恨的或者为你所嫉妒的那个人祝福，求主更大大的祝福他，在意志里这样为他祷告，可以救你脱离那个仇恨还有嫉妒的灵，不要被那个嫉妒的灵所捆绑，常常最苦的是你自己。还有呢，仇敌常常借着感情在杀害人，所以很多最后没有办法嫁给他的，他就给他泼硫酸，真的很多这样啊。或者呢，女朋友要跟他分开，他会给他杀掉然后分尸，好，很多这样。我在台湾就天天报纸一打开都是这种事情，借着感情，或者呢宁可杀掉对方自己再自杀，那个真的是仇敌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耶稣已经告诉你，盗贼来就是要这样，有一个毁坏的灵，他就是要来毁坏人，他不甘心自己下到地狱去，他要拖着一把人跟他一起下到地狱去，因为你杀人自杀都绝对到地狱去。还有呢，他借着金钱杀害很多人，在台湾玩大家乐，后来呢因此很多人跳楼自杀，因为亏了太多钱，股票也是跌了以后很多人亏了太厉害了自杀。你看仇敌的诡计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，我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，你要知道他的诡计又来了。所以我上个礼拜那个姊妹要自杀，我就想哦，他的诡计真是一样的，真的。以前我们也有不是一个国防医学院的，也是那时候仇敌也是叫他到他们国防医学院的最楼上，叫他跳下去，跳下去。仇敌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要留意，当你里面有不对劲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开口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到把那个仇敌赶走，试着这些黑暗离开，他会离开的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把我里面那个恨恶、嫉妒、那个仇恨、不饶恕那些黑暗赶出去，赶出去。你要这样宣告。还有呢？仇敌也是，他借着大量的毒品，要把 毁掉多少人。我感谢主，我前些时候听到那个晨曦戒毒中心有一位他做见证啊，很可爱，他就说他被毒品深深的捆绑了，然后来到了晨曦戒毒中心以后，他们借着福音戒毒帮助了他，是吧？然后他就说他朋友看见他就说啊，你们主耶稣真的很会废物利用。因为他在世人的眼中本来已经是个废物了，可是主耶稣会废物利用。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，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主都会废物利用的，我们不需要轻看我们自己。你对自己再绝望，主对你充满了希望，主永远是我们活泼的盼望。你只要一仰望他，定睛在主身，光明就必充满你全身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常常来亲近他，仰望他的荣耀。还有呢，他借着疾病要来杀害人，无论借着很多的癌症啊，很多的病，还有呢，有时候是借着一些残磨人的一些慢性病，使人就不想活了，就想死。但是呢，荣教士以前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深深的在我里面，也成为我的一个力量。有一次荣教士说，我每一次一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就要好好的起来，要健康，要征战。这句话很深进到我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也是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想到魔鬼就是那么喜欢我生病，我偏要快点好起来，主耶稣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斥责这些疾病离开。这时候你要大声的宣告，所以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们就要更要火热的要得胜。我今天跟我们那一桌的人讲到，我们礼拜四那个弟兄就来找我，他的下巴掉下来，掉下来嘴巴会有点歪，然后呢他来找我是因为医生说2点才会回来，所以他中午来找我，那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很丰富，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已经得医治，可是呢他为什么还没好，祷告到2点了他还没好，而且呢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安息下来，我们祷告有时候不见得要一直在那里祷告，那你就安息下来让主做工。结果他呢就是一直好像坐立难安，那个椅子就是动来动去的声音，然后呢他就要离开了，他要去找他太太陪他去。他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就想说难道就这样吗，就这样没有得胜就离开了吗，祷告祷告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吗，我心里很难过很不甘心。结果到了差不多4点他又回来了，他说医生没有办法看，要把他再交给另外一个医生，而且说要开刀，那就很大的问题。那他就说他要开刀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就说你开刀了你以后还是会再掉下刀的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好好倚靠主。那他就说这次开刀是要把固定住的，那我就说刚刚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你为什么没有得医治，我觉得就是你心怀恶意，因为你一直在等着等一下去看医生，你没有那样专心的在倚靠主。那我告诉他说我自己的瘤是怎么得医治的，我是在祷告会里公开宣布说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身上有一个瘤，我要主的医治。我这样宣布就是给自己断了后路，就是有一天那个瘤一直长大一直长大，我也不开刀的，就是我就是决定征战到底。就在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妈妈，她那个瘤跟我一样的瘤，她也是长大长到大到一个地步呢，压住她的神经还有40天没有办法排便，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。我现在开刀方便多了，可是我不是为着方便，我是为着主给我那句话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我那时候仰望主，主我要不要开刀，主就是一句话在我里面闪过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那主也不是告诉我不要开刀，主只讲这句话，这句话没说不要开刀，可是这句话进到我里面，我就说主我一定要用信心来荣耀你。主耶稣多么盼望找到一个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，所以我说主我要用信心来荣耀你，我就决定不开刀，我就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。然后我自己在生活里面我就是一直操练，我不害怕，保持平安，这是个功课。每一天那个现象继续有，瘤继续在，可是我每一天不敢忧虑，我一天都不敢忧虑，因为我必须要合神的旨意，神才会听我的祷告。如果在这样焦虑紧张害怕，神不会听我的祷告的，所以我就必须要保持平安。然后每一天呢看到那个现象，我就说主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谢谢你的医治，每天都这样不敢忧虑。魔鬼会设计那个黑暗来啊，那里有越来越大，他就是会这样让你害怕。我就是拒绝那些思想， 接着感谢主，相信你的嘴巴是你可以控制的，你可以宣告主的话，主的信实。经过半年以后，我就完全医治。后来那个弟兄，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瘤的见证，我也告诉他一些见证，都是你必须要断掉后路，专心的依靠主的时候，主才会医治。跟他讲说，你要为着神的荣耀起来征战。那他就说，好，我晚上会去聚会，然后明天再去开刀。我说你不要讲这种话，你要开刀你就现在去开刀，你如果晚上要来聚会，你就不要想明天要去开刀，你晚上要来聚会，你就要主我一定要得医治，只有两条路选，你要么就现在去开刀，你要么就是晚上来聚会，你就决定要专心倚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开刀。我这样跟他讲。那他为什么一直害怕？因为他的筋已经越来越紧，医生说这个筋紧起来就很危险了，不容易再上去了，而且他说已经一团了，很硬了，而且会痛。他又跟他太太讲，说不定你以后会有一个歪嘴巴的丈夫。我好气哦！说你不要讲这样子的话，你要信靠主。所以我那天下午，虽然他很痛，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怜悯他，我就对他讲很严厉的话，就为了要叫他信心要起来。结果晚上感谢主，他来了，很早就来，我们7:30聚会，大概差不多6:00他就来了。那我们已经有几位到了，他来他就说我要专心的依靠主，因为我跟他讲你要来聚会你就专心依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要开刀，你就是决心要依靠主。好，他说他要专心依靠主，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。我一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句话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就跟他讲，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大概差不多10分钟了，主就医治了，完全好，他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。他那一团就是这么硬的，祷告说主啊，你要让他柔软，让他柔软，你是创造他的主，你知道怎么把他接上去的，主真的让他柔软了就好，就接上去，就他眼泪掉下来。你不要让疾病偷走你里面的平安，你不要让疾病来杀害你，你要火热的为主要得胜。主实在希望找到那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来依靠他。第三个讲到盗贼来，无非要什么，要毁坏。你会发现今天盗贼来最明显的一个毁坏，就是毁坏婚姻，毁坏家庭。那个离婚率是高到没有办法说的，有的没有离婚呢，家里也像地狱一样。真的，我在新竹辅导那么多的青年人呢，几乎他们讲起他的父母，我很少听到一对他的父母是很相爱的，要不然就是很冷漠。上一代还比较没离婚嘛，可是彼此就是很冷漠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说她妈妈说，哇，到现在没有跟你爸爸离婚了，我很伟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对，我妈真的很伟大。所以你们不要对婚姻太多的这个幻想美梦，你们要多了解实际，知道实际了你还敢踏上去，那就你付得起代价。许多的家庭真的像地狱，争闹不停。可是呢，你会发现有家庭礼拜的他们不会被毁坏。一个家如果夫妻定义要在家里设立祭坛，敬畏主的祭坛，两个一起祷告的祭坛，有莫大的祝福在这个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保障你的婚姻呢，最好保险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开始一起祷告，在家里要固定有家庭礼拜，时间不见得要长，可是两个要有真实的在一起的祷告，在灵里面相交，无论是对夫妻，无论是对那个孩子，都是莫大的祝福。就是人设立在这个家，一定要有家庭的祭坛、家庭礼拜。那你看，这是仇敌很大的诡计耶，他来毁坏婚姻啊！只要一毁坏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啊，就毁坏了很多人了，可以把很多人都带到愁苦里去。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不良少年，这么多抢劫的，所有犯罪率最高的青少年，而青少年可以变得很狠。但是青少年如果你好好带他们，他们真是可以像天使一样。那仇敌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毁坏夫妻间的感情，特别加州的婚姻，夫妻都忙着在上班，两个都上班了，会忙到没有时间谈话，感情就越来越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已经结婚了，你一定要看重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祷告多么重要，你要看重这件事。你不要老是我没时间，我们累，明天吧，再明天吧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。再怎么样，两个人手握着手一起祷告，为对方祷告。有了孩子， 你们不要整个心都忙在孩子身上，你们两个彼此为对方的祷告非常重要，不要两个都变成忙在孩子身上，可是两个的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。要留意仇敌，无孔不入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，你们在交往，我现在就要开始一起祷告。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两个约会常常有一起祷告，最有保障，最不会闹脾气。所以要留意，这仇敌要来毁坏，你不要一直想说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太不一样啦，哈。告诉你，任何一对夫妻都很不一样的，没有一对是很一样的。基本上人做事的法则常常喜欢把两个很不一样摆在一起，他们磨得很彻底，你就可以很完全的，就是让两个很不一样在一起去学习爱的功课。那你不要老是讨厌对方怎么跟你那么不一样，那就是主给你的恩典啊，他要让你完全啊。一个都跟你很一样的，那他老自己已经都跟你一样，所以你分辨不出来啊。所以你要感谢对方，谢谢你使我更完全。结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这方面更完全，因为有一个人可以会很直很白很彻底的告诉你的缺点，告诉你所有的不完全，你的老自己。所以你要很感激对方。仇敌来呢，他就是要毁坏家庭。你看一个家啊，一被毁坏了，就给社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麻烦，一直乱起来。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就是因为家庭一直在破灭，一直在送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要去拯救家。我觉得韩国这方面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好，他们常常都是一家一家的信主，以至于韩国这方面的很巩固。一家一家信主对教会有多大的力量？基督徒你们一定要看重这件事，就是家庭礼拜，那可以成为使家强壮起来、蒙神祝福的一个单位、一个团体。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家庭礼拜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有大概八个孩子吧，前面几个孩子他都不懂得要做家庭礼拜，结果呢，一个不信，一个嫁给外邦人，而且这种跟神离远的，也都对父母都很淡。但是他就是到后来几个孩子呢，那时候才接受教导，说要有家庭礼拜，所以他就开始有家庭礼拜。以后他几个孩子又孝顺又爱子，所以他非常看重家庭礼拜。家里有任何电话，孩子要去这里忙，要去那里什么，他说一切等家庭礼拜完了才可以去，看重这件事情。那你们要从两个人的时候就开始，有了孩子就更忙。如果你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有家庭礼拜，那你等于有孩子，你不知道忙几倍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，手握着手一起祷告，帮助两个同心。另外呢，仇敌来是要什么？毁坏教会。他第一个要毁坏的就是牧师，因为牧师一被毁掉了，羊群就散了。所以你看，有那么多牧师，他们都是仇敌射箭的靶子。今天是撒旦教。还有那个西来斯啊，他们那些你看，他们开始在念什么？念各教会的牧师的名字啊，他们就是要咒诅这些，就是要毁灭这些。仇敌很知道要先毁掉领袖，羊群就散了。那你看，华格、金贝克这样一倒，多少人被绊倒，多少人因此不信主，所以多么重要，要多多的为传道人祷告，为牧师祷告。因为他们是最被攻击的对象，也难怪仇敌都要先毁掉这些牧师的家庭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传道人多多的代祷。还有呢，他在教会里面呢，仇敌最常用的诡计就是造成不合一，猜忌的灵使教会不合一，同工之间彼此猜忌，所以他是讨厌我，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啊？我牧师是不是比较重用他啊？我学历低就看不起我啊？就是常常是一些猜忌的人，教会不合一，所以许多教会分裂，华人教会特别是常常分，很多教会这样分裂。还有呢，在教会里面，他常常用那个传话不实，就造成受伤。很多人传话呢，传大约的意思，你听大概是这个意思，然后你就用你自己的口气把这个事去告诉另外一个，他说什么什么，其实他没有这样说。你只是听大概，然后你就用你的感情、你的表达，然后强烈的表示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差很多的。 还有呢，传话只传后半句，前半句没说，或者只传前半句，后半句没说，就造成很多伤害。这不是好笑，真的是说哦，这种无妄之灾，传道人就知道，包括传道人公开的讲道，也会有人说那个牧师啊，那一天说什么什么，就是在说你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样，传话那个人就非常气，非常气，所以要很留意传话。箴言里面说什么？传舌人的那个话语啊，人就会把它当作好像美食，把它吞进去、吃进去。人很喜欢听传话，什么什么，他说什么，说什么，很爱听传话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，82岁，她住在老人公寓。你要知道，老人公寓更是传话中心的，对不对？老人家嘛，老不荒谬的话，没事做就是很爱传嘛。啊，就跟他讲说某某人啊，说你什么什么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不相信，感谢主，我不听这些，这个需要查证的。”他就是这样把他拒绝掉，会止息掉很多的这些谣言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就不要说；没有建设性的话，你就不要说。这句话有没有建设性？你跟他讲了对他们好处，没有什么你不要做，啊，这件事也不关你的事，你就不需要去说了。导致我们要多多在教会用爱心去说诚实话。还有呢，他常常就是要毁掉祷告会。祷告会是一个教会的发电厂，让人就是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，就是祷告会反正没讲到嘛，就不参加。你祷告会非常重要。感谢主，我发现你们教会祷告会很多人参加。那是我好几年前去的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基本还是很多人哈。还有呢，常常在同工之间呢，就是对不满意那个同工做事的不完全或者做错事，然后就一直积蓄不满在里面。因为同工彼此配搭嘛，所以他做不好，你常常就得补上去，以至于里面就开始不满，就累积在里面。你宁可凭耐心去说诚实话。那这些都是筹集，大概造成教会的毁坏，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闹别扭。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啊，只为了那个牧师啊，忘了出周报，对牧师很不满；或者呢，他希望牧师要报告的事，结果牧师上台忘了报告，那他就很不满；或者那个程序表写错了，结果他们的牧师呢在带领的时候更改了那个程序，他就很不满。我讲的都是一些实际，我去服侍的一些地方。他们的发生的事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仇敌在那把小事扩大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无论家庭，无论教会，留意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名事，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是去留意，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他就是要来偷窃，要来杀害，要来毁坏。撒旦就是喜欢闹，就是要让人闹得鸡犬不宁。闹得一个个都死掉了最好，这就是撒旦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他那么火热要来拆毁，你就要更火热的要去补破口，要去建立，要去留意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我来了呢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不只给你生命，而且他让你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有很深的平安、喜乐，有说不出的自由、荣耀，神的同在，过一个与神同住的生活，里面有不能震动的果，那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你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开始这样去操练，消极的去防范不被偷窃、不被杀害、不被毁坏；积极的，就是我们这些教导，你怎么样来保持主的同在，留意去操练。花时间去亲近主，常常留意去顺服跟随圣灵，这样子的一个警醒，过一个警醒追求主，而且呢，最好有属灵的同伴，固定的时间一起祷告，彼此为对方祷告，以至于你一有一点问题的时候，就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为你跟你一起祷告，以至于不会让破口一下子发现已经那么大，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时候，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。特别是感情方面的事情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在贸易公司上班，那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哦，他是个客座教授，而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当教授，然后后来 这个读的科系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就没有读的。那教授当不成就觉得，哎，当教授夫人也蛮好的。那个弟兄呢，他从美国回台湾哈、啊，那就一直向我表示啊，他的天然人，所有天然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，基督化家庭，而且呢，在美国带查经班，回到台湾也带这个社青的查经小组，啊，又很风趣。都比我多很多岁，我很喜欢多很多岁，觉得这样比较成熟哈，这样，所以各方面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。但是呢，唯一一点就是他没有跟圣灵充满，我就不敢踏出去。不敢踏出去呢，他一直的跟我表示，而且每一次呢跟他在一起很快乐，很快乐。所以你心会有试探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很不习惯这样的追求啊，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就觉得不能同心。就不敢，可是心会喜欢，因为一切都是我天然人很喜欢的。但是我的理性就是知道，二人不能同心，焉能同心？而且我觉得弟兄的灵命应该要比姊妹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弟兄是头啊，哈，他是家里的属灵的头嘛，所以他应该要更火热，更什么？可是他早上常常爬不起来成根。这些就是我顾忌的。可是我天然人就是情感上就是很喜欢，因为他很会逗我笑哈，很幽默，这样一下叫我姜老师，一下叫我姜小妹哈，这样就会逗我笑。那天然人的情感也会受失业，但是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跟我的属灵同伴讲，我需要带到，就说你情感的事哦，你不要只埋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要找一个人去跟他讲，跟他讲出来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神秘。你如果一直都存在你一个人的里面，有时候会化作幻想或什么，那个力量会扩大，想象中总是比实际来的美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最好跟一个讲，你敢敞开你的心，这就是第一步的得胜，不要埋在你里面。一方面我跟我属灵同伴讲，请他为我祷告，那一方面呢，我自己就拼命的祷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，都没有人，一个人就关在那个样品间，跪在那里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你要夺我的心，你要深深的抓住我的心。我就这样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然人情感就一直很喜欢，而他又一直那样子表示。而且我觉得这科特教授回来，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，他怎么会就是很喜欢我？所以你会很那。可是我就是这样一直求，因为你的情感你控制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抓住神。主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抓住我就要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了。我这么决定祷告，他就抓住我的心。所以有一天他去国科会开会，他就过来我的办公室要接我下班了，他要陪我回家去。我就走在路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那我就是很坦白很直率的跟他讲，我自己这样讲出来，我里面就更坚定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，特别在面临一些试探来临的时候，很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，一起征战。还有呢，你要一直求主抓住你的心，主耶稣会得胜在我们的身上。那我真的感谢主，我之所以那么坦白跟你们讲这些，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我让你们知道很多你们的经历我也经历过的，你们会有的感受我也一样会有。可是主怎么保守呢？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也不是一个超人，可是我们都跟以利亚一样的信心的。可是呢，你可以求主，主耶稣会那样得胜在你的身上。还有，你要过一个更得着一个更丰富的生命，你一定要保守住那个成根。你个人的灵修生活是最重要的，你没有办法依靠特会，只是那样偶尔的打个强心针，或偶尔吃大餐。你需要每天很规律的吃喝。那是最正常的成长，才会长得健康。最后我讲一个见证，就是赵庸基牧师，他有一次他就讲到说，当他有一段日子服侍得很疲倦，很忙很疲倦的时候，他开车回家，他就觉得太疲倦了，我干嘛这么拼呢、我早点退休好了，不要当牧师了。然后他就整个都很不起劲，然后他就回房间想要睡觉，看到他太太躺在那里呢，就啊、我怎么跟那个这么丑的女人结婚呢、然后他太太打呼哦，他就觉得这么大声我怎么睡啊，他就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可是呢，他晚祷的时间到了， 他当然不想祷告，我当然是勉强自己，就跪在那里祷告，祷告，开口，开口，赞美，赞美，越赞美越大声，越赞美越大声。忽然间，他里面的灵起来，他就斥责那个邪灵出去，他就真的发现一个恶势力从他里面，一个黑暗从他里面出去，然后他就大大的喜乐起来。以后祷告完了，再回房间看，他就发现，哇，他太太怎么这么漂亮？而且他就觉得说，哇，我太太的呼声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听的音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很多时候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接受那就是你的情绪，那就是你最近太累什么情绪。而你要留意，当你开始看什么事都不顺眼的时候，有一点开始烦躁，你要留意有仇敌，你要留意有小偷来了。如果有小偷来，你一定不会，你最想睡你也赶快醒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灵魂的那个更可怕的小偷来，我们常常没有去留意，被偷习惯了。所以很穷啊，常常积了一点财产又被偷走了。你不要特会玩了，一下山在半路就被偷走了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警醒，什么不对劲了，你要很留意。那一次的经验给段牧师更留意，哦，真的连这个都是个仇敌。那他呢？他现在回家去啊，他只要发现他太太的口气不对了，比较发牢骚啊，开始会对很多不满的时候，他都不跟他太太争辩，他就赶快进去祷告室里面祷告，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破坏我们家庭的那个邪灵出去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毁坏的仇敌出去。他就这样祷告。哎，他说真的，你说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再出来，哎，太太口气不一样了，太太整个好多了。我们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子，她的先生从台湾来，就是长得脾气很大，就那一天呢，这姊妹站到他先生后面去，他们在后面说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邪灵出去。好，他先生只听到奉主耶稣的名，其他就小声的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出去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在后面祷告了几句，哎，先生开始变得很好，变得很好很好，他自己吓了一跳。这样子呢，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道理，他在背后，他一直在准备要吞吃你，所以你要留意一切的黑暗，来保守自己，能够一直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。一切的不对劲的一点点你都不要放过，如果一点点你不去留意，你就越来给仇敌越大的地步进来，直到他可以充满了你的心房。所以你要留意，要见他那个少壮狮子，不要等狮子强大了，要赶也比较难赶走，要留意那个小狐狸，擒拿小狐狸，小的时候你就要拿掉，捉拿那个小狐狸，好让我们能够一直有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